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12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将采取新的举措，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将首次举行会议，批准这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旨在扩大并且加强现有的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框架，并将制裁的重点转向伊斯兰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鲍尔星期三对记者说，这项决议案通过之后将成为一项新的国际法。鲍尔说，决议草案要求各国加紧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手中。伊斯兰国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并且企图扩大在利比亚的势力范围。土耳其官员说，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土耳其部队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伊拉克部队的基地受到迫击炮的袭击，4名土耳其士兵受伤。西方媒体报道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这个在摩苏尔市附近的伊拉克营地发射火箭弹。一名土耳其官员说，袭击来自伊斯兰国控制地区。消息来源说，这个营地受到几个小时的迫击炮袭击，土耳其部队则以炮火还击。本月早些时候，土耳其表示向这个营地部署了100多人的部队，以保护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武装人员的土耳其官兵。伊拉克部队希望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摩苏尔，但是伊拉克政府反对这一部署，称这样做侵犯伊拉克主权。之后，一些土耳其部队从营地撤走，那里有1000多名伊拉克武装人员在接受训练。亚洲投资者星期四对美国中央银行决定提高基准利率表示欢迎。2008年以来，这是美国联储首次升息。美联储星期三决定将基准利率提高 0.25%。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期美联储将采取这一举措。七年来，美国的基准利率接近于零。美联储主席耶伦说，由于美国经济以适度的速度增长，政策制定者做出升息决定。他表示，今后升息将是渐进的。看来很多亚洲的投资者将这次升息视为对美国经济抱有信心的迹象。亚洲股市星期四大涨，日经指数上涨 2%， 香港恒生指数涨幅近 1%。 另外，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新西兰的股市都呈涨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小幅的增长。中国对美联储升息反应谨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说，在加利福尼亚州枪杀14人的美国男子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2年前就誓言发动袭击，那时两人还没有相遇。科米星期三在纽约说，调查人员认为，在2013年年底，法鲁克还和还没有成为他妻子的马利克通过互联网上的对话和私信往来，分享了两人对圣战和殉道的共同承诺。不过科米说，仍然没有发现两人12月2号在圣贝纳迪诺一个政府中心发动袭击之前与外国恐怖组织的联系。那次袭击还造成20多人受伤。他说，我们仍不认为他们曾是某种组织小组的一部分，也仍想了解他们在袭击之后的4个小时里在哪里，他们还计划做些什么，以及是否有任何人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或协助过他们。美国和古巴官员说，他们已经接近于就恢复美古之间定期商业航班业务达成协议。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商业航班业务中断了50多年。美古两国代表团从星期一开始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以最后敲定协议的细节。这项谈判持续了数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双方取得了进展，但是表示双方代表还在继续的谈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内容。第一课的题目是在图书馆的对面，重点学习表示地方和地理位置的用语，例如
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in Nassau Hall.
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在纳索堂。
It'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campus on Nassau Street.
在纳索街，就在校园大门旁。
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Nassau Street and Washington Road.
在纳索街和华盛顿路的交叉处。首先请听 Kathy 和 Max 介绍这一课的采访嘉宾。
Who's our guest today?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
That's right.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visit to Princeton, New Jersey.
访谈时间。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谈他访问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情况。
Simon, last week you visited Princeton, New Jersey.
Yes, I got back yesterday.
What's Princeton like?I've never been there.
Princeton University has a very beautiful campus. There are lots of trees and some very old buildings. The oldest building is 250 years old. It'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campus on Nassau Street.
What's the name of the building?
Nassau Hall. 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in Nassau Hall.
We'll talk more with Simon Tompkins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rinceton University has a very beautiful campus. The oldest building is Nassau Hall.Nassau Hall i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campus. 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in Nassau Hall.
Simon Tompkins.
What were you doing in Princeton?
I gave a lecture on the art of photography.
Was your lecture at the art museum?
No, it wasn't. It was in the library.
Is the library near the art museum?
It's not very far. The art museum is in the center of campus, behind Nassau Hall. The library is in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campus.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Nassau Street and Washington Road.
What did you do after the lecture?
I went to the student center for coffee with some students. The student center is next to the library. It's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Nassau Hall.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is Nassau Hall? It's on Nassau Street. Where's the library? The library is in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campus. where's the student center? The student center is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Nassau Hall.
We have an email from Lisa in Richmond. Her question is, what's the town of Princeton like?
Oh, it's a small town. The main street is Nassau Street. There are a lot of small stores on Nassau Street across from the campus, and some very nice restaurants and coffee houses.
Is there a movie theater in Princeton?
Yes, there's a movie theater on Nassau Street, directly across from the library.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听众在铃响以后回答老师的问题。
Is the student center near the library? Yes, it is. It's next to the library. Is the art museum in front of Nassau Hall?No, it isn't. It's behind Nassau Hall. Is Nassau Hall on Washington Road? No, it isn't. It's on Nassau Street.
每日对话，在停车场第一部分。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下面请大家跟着重复这段对话。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接下来我们复习第二课，这一课的题目是他在一家小饭馆工作。我们要学习美国城市社区里各种公共场所的名称。
Who's our guest today?
Sandra Harris, the music teacher.
She lives in Florida, right?
Yes, and her husband Bob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summer jobs in her community.
访谈时间，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Sandra Harris.
Sandra,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your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Sure, go ahead.
Do Colette and John work in the summer when they're not in school?
Yes, they both have part-time jobs.
What kind of jobs do they have? Where do they work?
Well, for example,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What did he do?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What did Colette do? What did she do last summer?
Sh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was it?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Colett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Sandra Harris.
Are John and Colette going to have jobs this summer?
I think so. Colette'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Where is the store?
It's in downtown Miami, near the convention center.
What about John?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July, he's going to work at a park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And August?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August?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Next summer, Colette i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In July, John is going to work at a neighborhood park.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Sandra, did you have a summer job when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Yes, I usually did. One summer, I work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and another summer, I worked in a drugstore. I was a sales clerk. I sold toothpaste, shampoo, and so on. I didn't like that job.
Thank you, Sandra, for coming here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John sell popcorn and soda at a department store? No, he didn't.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at a movie theater. Did Colette work at a German restaurant? No, she didn't. She worked at a French restaurant.Did Sandra sell toothpaste and shampoo at a drugstore? Yes, she did. When she was in high school, she sold toothpaste and shampoo in a drugstore.
每日对话，在停车场第二部分。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This is Kent Moss,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Today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xcuse me?
Yes?
I need directions.
Certainly. Where do you need to go?
To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The National Gallery? Let me see. It's right next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Yes, that's where they have the dinosaur bones.
I'm afraid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Okay. Well, it'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Air and Space Museum. You know, where they have the Wright Brothers airplane?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either.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Washington, D.C.?
Actually, I live here.
Okay. Come with me. I'll show you where it is.
下面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三课，这课的题目是墙上挂着图画。我们重点学习房间和家具方面的用语，学习用引导词 there 引起的句子。
Today we'll be talking again with Sarah Scott. You know, the doctor from Chicago.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the hospital where she work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You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don't you?
That's right. Most of my patients are children.
Is your hospital only for children?
No, it isn't. It's a very large hospital. But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hospital is only for children. The rooms look like children's rooms. There are funny pictures on the walls, and there are colorful curtains on the windows.Sometimes there are even pictures on the ceilings.
Why are there pictures on the ceilings?
So that the children can look at the pictures when they are lying in their beds. We want our children to feel comfortable.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hospital is only for children. There are funny pictures on the walls. There are colorful curtains on the windows. Sometimes there are pictures on the ceilings.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Sarah, can parents visit their children in the hospital?
Of course they can. Parents can visit their children anytime, day or night. There are extra beds in the children's rooms so their parents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 is a kitchen so that parents can cook food for their children.
Is there a school at the hospital?
No, there isn't a school. But there is a teacher so that the children get some help with their schoolwork.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Why are there extra beds in the children's rooms? There are extra beds...so that their parents can sleep there. Why is there a kitchen on the fourth floor? There is a kitchen so that parents can cook food for their children. Why is there a teacher at the hospital? There is a teacher so that the children get some help with their schoolwork.
We have an email from Vernon in Kentucky. His question is there a place for the children to play?
Yes, there is a playroom for the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play games together. Children need to play, and exercise helps the children get better.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Is there a kitchen on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hospital? Yes, there is. There is a kitchen so that parents can cook for their children. Is there a school at the hospital? No, there isn't. But there is a teacher to help the students.Is there a place for the children to play? Yes, there is. There's a playroom.
每日对话，在停车场第三部分。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Tell me again. Where did you park your car?
Here in parking lot A, right in front of the bank.
Parking lot A? This is parking lot B, behind the bank.
Oops.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Tell me again, where did you park your car?
Here in parking lot A, right in front of the bank.
Parking lot A. This is parking lot B, behind the bank.
Oops.
各位听众，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将采取新举措，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将首次举行会议，批准这项决议案。该议案旨在扩大并加强现有的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框架，并将制裁重点转向伊斯兰国。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鲍尔星期三对记者说，这项决议案通过后将成为一项新的国际法。鲍尔说，决议草案要求各国加紧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手中。伊斯兰国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并企图扩大在利比亚的势力范围。自2004年以来，伊斯兰国一直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主要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名单。土耳其官员说，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土耳其部队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伊拉克部队的基地受到迫击炮袭击，四名土耳其士兵受伤。西方媒体报道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这个在摩苏尔市附近的伊拉克营地发射火箭弹。一名土耳其官员说，袭击来自伊斯兰国控制地区。消息来源说，这个营地受到几个小时的迫击炮袭击，土耳其部队则以炮火还击。本月早些时候，土耳其表示向这个营地部署了100多人的部队，以保护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武装人员的土耳其官兵。伊拉克部队希望从伊斯兰手中夺回摩苏尔，但是伊拉克政府反对这一部署，称这样做侵犯伊拉克主权。之后，一些土耳其部队从营地撤走，那里有1000多名伊拉克武装人员在接受训练。亚洲投资者星期四对美国中央银行决定提高基准利率表示欢迎。自2008年以来，这是美联储首次升息。美联储星期三决定将基准利率提高 0.25%。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期美联储将采取这一举措。7年来，美国的基准利率接近于零。美联储主席耶伦说，由于美国经济以适度的速度增长，政策制定者做出升息决定。他表示，今后升息将是渐进的。看来很多亚洲投资者将这次升息视为对美国经济抱有信心的迹象。亚洲股市星期四大涨，日经指数上涨 2%， 香港恒生指数涨幅近 1%， 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新西兰的股市都呈涨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小幅增长。中国对美联储升息反应谨慎。美联储官员曾经表示，没有更早升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说，在加利福尼亚州枪杀14人的美国男子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2年前就誓言发动袭击，那时两人还没有相遇。科米星期三在纽约说，调查人员认为在2013年底，法鲁克和还没有成为他妻子的马利克通过互联网上的对话和私信往来，分享了两人对圣战和殉道的共同承诺。不过科米说，仍然没有发现两人12月2号在圣贝纳迪诺一个政府中心发动袭击前与外国恐怖组织的联系。那次袭击还造成了20多人受伤。科米说，我们仍然不认为他们曾经是某种组织小组的一部分，也仍然想了解他们在袭击后的4小时里在哪里，他们还计划做什么，以及是否有任何人以某种方式帮助或协助过他们。警方在枪战中将这对夫妇击毙。科米还表示，在这对夫妇两人私信往来的时候，没有让在社交媒体发帖的证据。马利克在经过3次背景调查后，获准以所谓的未婚夫妻签证进入美国。这种签证要求在抵达美国90天后，两人必须结婚。他们在去年结了婚。美国和古巴官员说，他们已经接近于就恢复美古之间定期商业航班业务达成协议。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商业航班业务中断了50多年。美古两国代表从星期一开始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以最后敲定协议的细节。这项谈判持续了几个月。古巴外交部达维尔司长星期三在哈瓦那对记者说，双方就一项谅解备忘录取得了进展，并且已经接近做出正式的宣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16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成员的牡丹风乐团突然取消原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团员匆匆返回朝鲜。牡丹风乐团取消演出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朝鲜方面对中方出席官员层级不满，也有说中方不赞同演出内容。此外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对于朝鲜发布氢弹计划极为不满。事发之后，中国的宣传部门又封锁消息，严管网络讨论此事。牡丹风乐团是罢演回国还是被中国下了逐客令呢？而牡丹风的突然爽约加上之前金正恩并未出席中国的抗战阅兵，这又凸显出怎么样的中朝关系？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赵岩先生，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只是一这个很多背后有很多的原因，牡丹风突然取消了演出，但其实网上所说的所传的背后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有哪些的说法？那您觉得哪几个说法比较可靠？
我们都知道那个十月份就是纪念那个朝鲜劳动党70周年的时候，中共的常委那个常务书记刘云山去过这个朝鲜访问，那么他代表的是中共的代表团，而不是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去的时候呢，在10月14号的晚上，他看了这个牡丹风乐团的演出，他觉得挺好，那么他就自己决定把这个乐团请回来。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乐团来呢，还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访问期间能够见到这个中国最高的领导人，无论是这个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那么这两个人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也代表这个中共这个自己的这个党的形象的。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朝鲜又一方面说这个我们马上要搞这个氢弹试验，大家都知道这个他在此之前搞过这个3次的核试验，就是原子弹试验。那么如果要搞氢弹试验呢，这个氢弹的这个当量应该是原子弹的这个100倍。那么在2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么中国的东北很多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这个决定一出来以后，本来刘云山打好的算盘就是请牡丹风乐团来，那么中国政府可能会给更多的钱。因为现在那个朝鲜的核设施啊，它是这样，就是说它已经有了核设施，但是它没有钱去维护，没有钱维护怎么办？就经常要像小孩叫一样，你叫几声，这边就给点钱，他你不给他钱他就要放嘛，因为你不维护他没办法，你维护不了的情况下他必然要放，所以就是这个维护和放之间就产生了这个老百姓讲叫讹诈也罢，或者叫孩子会叫有奶吃也罢，反正这么一个情况。他觉得啊，我这个原子弹你放了，我能要1块钱，那我那个要放氢弹能要100块钱，那当然要100块钱就更合适嘛。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么一个政治背景在里头。那么刘云山答应了他来演出，这次来，你又说氢弹，那中习是习和这个李是肯定是都讲过，说你不要在我的家门口闹事。那么这次你公然的，你一边来演出，你一边还要叫着要钱，这个是与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他们不愿意出席这个。
是，
主要的背景就是这个。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北风你觉得这个赵岩先生分析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因为这个氢弹的计划，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官员层级啊，来观赏演出的层级降低了，所以朝鲜方面产生不满？
就是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关于为什么这次乐团会，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为什么会取消这次演出这么一个传闻，其中就包括像，原来他们的团长也就是不够高啦，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演出内容，甚至还有一些传闻就是说可能跟那个中国突然停止对北韩的那个石油的援助有关，但是这些东西来说，我想都是一个传闻而已了。 更靠谱的说法当然是刚才赵元先生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氢弹爆炸的这么一个韩国准备试验氢弹这么一个消息。中国政府有一个特点，他对内呢就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要面子，对外呢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就要一个面子。所以当他答应北韩这个很丢面子的行为，所以双方至于摆到台面上的一些我想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细节性的问题，可能不会把氢弹的问题作为一个取消这次演出的一个借口。
是，赵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的分析啊，也是就是这个关于这氢弹计划导致中方，你觉得这个习李这边中方是不是感到说被朝鲜摆了一道，所以那对未来的这个中朝关系是不是会产生影响？
其实本身最近这个从十八大以后看，这个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尤其是这个习上任以后到了韩国去，那么金正恩是非常的不满意，但是习他有自己他的想法，那个他觉得朝鲜这样做对自己的国家是这样做，一方面你讲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搞着那个封建的那个世袭的，而且他还不像中共，中共是集体世袭，他是这个个人一家世袭，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我不说集体世袭就一定比那个要好，但是总还是有一定差别，他们两个人的观念上和这个在意识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那个牡丹峰离开之后，中国当然网上就一片哗然，很多网民就报道这样相关的讯息，但是马上这个中国的宣传部门就封锁消息，在网上也控制着言论，很多的这个乐团演出的一些的视频也被删除了啊，他们排演的视频。为什么这个取消演出有这么的严重，他们需要来管制言论呢？是否会因为担心影响到中朝现在的关系？
应该说作为刘云山本人，他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这个党建的这么一个常务书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共自己定义来讲，一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尽管是一场演出。我们都知道这个胡锦涛来美国的时候搞了一个这个钢琴政治，那么这个呢演出呢也可以叫做这个牡丹峰政治，这个词是我们新造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它肯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宣传系统和这个文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当然由刘云山来负了。他自己不希望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他要搞这样的封锁。但是他这是他想，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那个在美国都已经看到他彩排的这个大的这个视频，很多的内容。
对，
他其中有七首关于中国的轻音乐和这个歌曲，什么抗美援朝这种很恶心的歌，还有这个什么叫红旗飘飘的孙楠唱的什么白毛女，这种都在里头。他封锁消息也做不到，第一视频传出来了，第二网上的议论，中国有6亿网民，你怎么能拦得住呢？你左派的代表人物张洪良就说，哎呀，非常觉得这个叫心绞般的难受，就没有看到这场演出。其实他这场演出也不是想给老百姓看，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三场演出一张票都没有卖，全部由中联部的系统向外头赠阅，因为他怕这个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这个出现其他的问题嘛。那么所以这个环球时报也说啊，尽管他这个轻描淡写说不会影响中朝两国的关系，那只是他们自己这个宣传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直接受益人就是这个刘云山，他在搞，在背后做这个。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场政治事件，这个是刘云山逃不掉的责任了。
这个我想补充一下。
哎，北峰请说。
就是说这次中国宣传部门封锁消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其实跟中国网民的借题发挥有关。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网民就是说，你看连北韩的这些演出团的这些姑娘们都受不了北京的雾霾，他们只好回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原因，做一些过度的解读的时候，例如是不是里头有一些歌词里头写，就是说例如毛主席地球最大，那金正恩宇宙最大，类似的这种说法，甚至还有传闻说 那个现场的一个技术工人说，去问那个北韩演出团的成员说，是不是因为金正恩受到国际法庭的这个审判和通缉。类似于这些说法，其实对中国官方刻意营造中朝关系缓和这个形象来讲，是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反过来会指向中国政体本身的合法性。所以在这一点来讲，中国官方当局他们当然不希望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所以他们在官方或者在国内媒体短暂报道说这个演出团体取消之后，演出取消之后，他们也马上在社交媒体设立了关键词来过滤相关的讨论。
是啊，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可能表演内容有一些问题哦，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赵颖也提到说，这个本身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看的，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拿到票才能进去的一个演出。那另外也看到有网上有传闻是说，跟这个所谓的领土主权有相关，因为好像在表演的这个除了内容可能歌词上面有些意见之外，好像在他们的舞台设计上面把长白山整个纳入这个朝鲜的领土范围，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你认为是不是在表演内容上面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因此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另外就是刚才赵颖所提到的，这个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说才会造成现在赶快来管制言论，赶快来封锁网络。那这个对于刘云山个人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就是说这个表演，我想就是说事先的曲目一定是双方都已经详细商讨好的，在这种技术性细节上应该不足以出现就是说让双方都完全可以不欢而散出现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尽管这个乐队它本身成立的目的就是歌颂北韩这个国家和金正恩、金正日这些领导，并且他来这次中国演出也包含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想这些方面特别刚才赵岩先生也介绍，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针对内部的一个演出，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并不足以导致双方这个出现这种状况。本身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刘云山来讲，我想当然刚才赵岩先生也说，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毕竟这次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说这个访问的安排是刘云山在上次访问北韩的时候敲定下来的。那最后没能够达成，我想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政绩上的一个影响。但是我想这种事情来讲，它更大的会受制于整体的中国和北韩的这种整体的关系，反而对刘云山本身个人的话，我想他影响有也不至于会那么大。
是啊，那赵先生怎么看刘云山未来的仕途？
他肯定要在这个政治局内或这个书记处内也不或者常会上要做一个检讨，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个检讨肯定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那我现在想接着再请教赵云先生，我们看到说我们讲了中朝关系哦，之前在这个中国的抗战70周年的阅兵上面，我们看金正恩是没有出席的，不过反而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去看了阅兵的。那现在就有这么多的这个例如说像这一次这个牡丹峰会事件，那加上金正恩到现在2011年上台以来还没有去拜访过中国，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中朝关系？那未来是否会改善，还是会持续的恶化下去？
他现在中朝关系肯定是要由一把手来决定，因为一把手负责外交嘛。那么习如果不同意他来，我想他就来不了。他自己不是不希望想来，因为他想要钱，想要更多的钱，只有自己亲自出马才可以。那么这次他派出这个牡丹峰乐团，这个在国内很多报纸都公开的这个议论，网上更加这个热闹的议论。其实牡丹峰乐团无非就是他的二奶三奶还有他们领导人的3妻6妾组成的乐团。那么来了中国，由这些重要的他们眼里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来跟中国政府要钱，你领导人连个面都不给，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这个伤到他们自尊。但是不管怎么说，胡时代那种九常委都出来接见这个见这个金正日的这种场面，我想一去不复返了。至少我觉得在外交的问题上，从北朝鲜这个试点上看，在外交的问题上习是有一定纠左的这么一个想法。
是，
尤其这次他到美国来，这个外交部王毅所搞的这些东西几乎全盘都没有拿到，他自己应该做一个更深刻的反思。
是，那北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人金正恩他没有参加阅兵，反而中国方面是让朴槿惠去看阅兵，加上现在的牡丹峰事件，然后这个氢弹计划的这个导致也中方的不满啊、哦，中朝关系是否会越来越恶化呢？
我想中朝关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想再恶化也恶化不到什么个程度。因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说，中朝其实是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上的分歧。尽管中国现在习近平在这种以保守退化的形象展示给公众和世界媒体，但其实对于中国官员还来好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其实也不大接受得了现在北韩自己搞的那一套的世袭制的完全是独裁式的这种统治。我想这种根本性的分歧的话，也就决定就是说，中国不可能把韩国当成真正的盟友，而北韩当成真正的盟友，最多也就是当成一个跟制衡西方的一个武器，也就相当于就是说，北韩也就金正恩他们现在用这个原子弹、核武器或者是试射飞弹来要挟美国、要挟日本，希望他们直接可以跟美国、日本和谈判，从而把中国晾在一边。那中国也深知到北韩的打算，我想中国也就是说，那还是想通过一定的关系的维持，然后通过一定的经济的援助，让北韩一定程度上还能够配合中国的一个宏观战略。也就是说，北韩用飞弹和核弹去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中国用北韩来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所以在这一点的利益上，大家有是高度的契合点，也就是大家是可以相互利用，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很微妙的状况。金正恩即使不来参加北京阅兵，那中国表面上也会维持这种关系。
是，不过北风，我想请教一下，每次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所谓这个核谈判呢，每次这个六方会谈的时候，世界各国以及参与谈判的各国都会非常的高度期望中国能够发挥一些这个作用。那现在看到，既然中朝关系如此的恶化，那这个老大哥好像也管不住小老弟了。是否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对北韩的影响力就会有所质疑？那么在六方会谈当中，或是在国际上做这样的核谈判当中，中国的影响力也会降低呢？
我想就是说，国际上不是对中国的作用有所质疑，而是早就质疑了，并且也中国怀疑还有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种六方谈判的能力。当然中国希望有这个六方谈判这个意愿，继续维持这个平台，所以中国其实是不想北韩直接跟美国、日本打交道。但是事实上形势比人强，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北韩用他的飞弹、用他的核弹继续对外制造这种混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韩国、包括日本也是直接的跟他们进行了一些对话。我想美国，我想这方面也会很直接，所以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我想，他们的忍耐能力或者是他们的认知度，在这方面不会重复的犯错。当他们发现中国对北韩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当然可能也没办法继续希望中国来维持这个六方对话平台。那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当然可能就得自己来直接的对话，或者是直接想办法。但是这恰恰又是中国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排除在北韩的议题这个影响力方面，所以中国还愿意去维持这种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也还是很吊诡的一个情况。
是，那赵先生怎么看这个话题？尤其是说现在美国、日本都直接会跟这个朝鲜打交道了，那中国重要性是否就降低了？
从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降低，当然了，这是他们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中国仅打这个朝鲜对美国和西方和日本的牌，那么你同时你还要考虑你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因为它拥有氢弹，最重要的是不仅危害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最近的最恐怖的是中国东北地区老百姓的安全。你不把这一点考虑到你整个的外交政策上去看，那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一个执政党的失误。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发言。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了你们几位嘉宾的分析，其实好像你们忽略了一点，这个牡丹峰这个事件还说，我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党内出现了分歧，就是说党内肯定有左派或者中派，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左派希望这个文德峰艺术团来到中国演出，但是呢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呢，最高领导人似乎不太这个买这个左派的账，所以没有满足这个朝鲜提出的这个礼节上的要求，所以呢这个牡丹峰艺术团回国这个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发现，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网上发生一次激烈的争论，我们有一位网民就是一个极端左派的人，他竟然大谈特，就是他这个就是我简单的说，他对北朝鲜的称赞程度已经达到了就像孔庆东那感觉。后来我就很不客气地问他，我说北朝鲜每个人每月只有15斤的棒子粒，这样的国家你竟然还崇拜他吗？我说一个政府好坏只要看一点，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是老百姓，我们不管他的意识形态，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是真的。但是这个人很愤怒，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感觉着，就是说这个北朝鲜在中国还受到一些左派们的吹捧或者是支持，而政治局内部也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牡丹峰事件同时也给左派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刚才有某位嘉宾不说某位左派人物不心里在痛吗？那就让他痛吧。所以现在呢我想问这么请各位嘉宾说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或者那个韩国对北朝鲜进行武装打击，中国还会不会派志愿军？所以我就觉得北朝鲜对中国人来说是鸡肋吐了吧。我觉得当我要是我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北朝鲜一个鸡肋早就该吐掉抛弃的。而我们这个党内呢或者政府内部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个鸡肋还能有嚼头，还能食之吐之还可惜，但所以说北朝鲜必然将来会给中国带来大的祸患。
好的，作为这个美中朝的关系，那么北京王先提到是说这个可能这个牡丹峰事件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中共的党内的分歧，那么他也是说如果未来他的问题是说未来如果美国来打击朝鲜的话，中国应该如何反应，是否还应该来感谢一下美国的援助呢？我们来请你回应一下北峰。
我想就是说这次牡丹峰取消演出不能认为是中国高层的分歧，因为这种层面上的技术性问题我刚才提到了不会影响到那么大，也就是说他们来干什么演什么内容，我想一早是有协定，并且这些协定是一定是得到高层的通过的然后才演出，所以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产生分歧，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临时取消这种演出。那至于就是说另外方面就是万一美国和韩国跟北韩打起来怎么办，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大家还记得其实在2年前已经发生过这种北韩和南韩之间在海域的这种炮战，并且针对北韩这种不断的以这种高压的威胁的态势来应对南韩和美国的时候，这种擦枪走火进而引发战争，这种情况我想是真的很有可能发生。那万一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我早就听说有传闻，中国其实在中国和朝鲜的边境派驻了4个师，这4个师呢全部是由中国的鲜族构成，当一旦北韩和南韩或者是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4个师就会快速进驻平壤，然后接管政权，扶持自己的傀儡政府。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当然这个如果中国还需要这么一个傀儡政权的话，这当然是一个上策，就直接控制一个听话的。当然我想从现在的国际的主流的价值观来讲会不认可这种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鼓励北韩走向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道路，包括中国自己在这方面首先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我想才是根本性的解决这个区域问题，解决这个中国国家的重大安全威胁的根本所在。
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牡丹峰乐团为何爽约北京，而现在中朝关系是好是坏的讨论先告一段落。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